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与我们谈论有关虚心这个话题。
如果你在生命中真正的面对神的话，结果会使你感到自己的灵里是贫穷的。一个傲慢自大的人并没有真正的与神相遇。
今天让我们的注意力再次集中在与基督同行这方面的真理上，这是我们有时候会容易忽略的地方。许多时候用最大的声音来埋怨有关个人的试炼的基督徒，往往就是要从中学习最多属灵功课的人。人的骄傲往往说明我们本来不需要在这个生命中受苦的，但是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要发现神常常选择利用试炼来突破人的傲慢态度。给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个原则带来一个新的意义。现在我们请查克老师分享今天的信息，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看下去。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一和第二节里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我们说过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不是给每一个人讲的，也不是向群众讲的，乃是向他的门徒讲的。如果这个人他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么他呢就非常难理解登山宝训了。经文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群众就离开他们上了一座山，等他的门徒上来之后呢就开口教训他们。耶稣在他这篇道的一开头所描述的讲道对象是神的儿女，他所分享的就是我们所认识的八福，或者是宣告出来的福气。耶稣说的有福了，这个意思呢是指太快乐了。而且呢英文呢是有福了这几个字的字面上的意思，所以呢他立刻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么叫人听起来觉得有点似是而非，耶稣啊不是说肉体的贫穷，而是说虚心，那是指灵里的贫穷，这跟骄傲是对立的。当一个人单独的真正面对神的时候，必然会有这个结果。如果你在生命中真正的面对神的话呢，会使你立刻感到自己的灵里是贫穷的。一个傲慢自大的人，他并没有真正的与神相遇。在以赛亚书的第六章里说道，当乌西亚王去世的时候，以赛亚在异象中看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这就是一个真正看见神的人的反应了。但以理看见耶和华的时候，他也说我见了这大异象面貌失色。彼得面对主的时候，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一个真正遇见神的人呢，他就会看到自己的本相。耶稣说我们都会犯错，因为我们呢往往拿自己 跟周围的人相比，但我看着你的时候，诶，我不会觉得你有什么不对呀。但我看见主，看到了主的纯洁、神圣和公义的时候，我就会说，啊，神啊，求你帮助我，祸灾我灭亡了。啊，这就是灵里面贫穷，这是对自己的一种真正的评价。不是以人的眼光，而是以神的眼光去看到自己的本相。然后呢，对神呼求说，神啊，求你帮助我。保罗呢，他也同样发出这样的呼求，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说，当一个人与神有了真正的关系，他就会有这种认知。但是耶稣说，那个人是真正快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真的与神相遇了，结果天国就属于他的了。他不再活在短暂的物质的范畴里，而已经被迁移到天国里，成为神的儿女，成为永恒天国的公民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四节，耶稣继续说，哀痛的人有福了。诶，这句话听起来呢，更是有点似是而非了，对不对啊？哀痛的人是快乐的啊。当我真正意识到自己在神的眼光中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么自己感到是灵里面贫穷的，于是呢，我的心为自己的光景呢而感到悲痛，我为自己的失败而哭泣，为所看见的本相和里面的光景而哀痛。但是呢，主却应许说，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当主开始借着他的圣灵和他的能力在我里面工作的时候，我就开始经历到耶稣基督在我生命中的胜利，这使我真正的感到快乐了。但是这种体验呢，要到了我来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要在那个时候我只有哭泣悲痛了，因为知道自己完全是没有力量的，无能为力。于是呢，我感到绝望了，甚至是呼天抢地。然后我开始经历到神荣耀的大能在我的生命里动工了，而他所做的是我根本不可能做的事，这就让我看见自己的本相了。我不再傲慢了，不再继续欺骗自己了。人们很轻易的欺骗自己的。温柔这个词啊，在英文里是 M-E-E-K, meek。大概可以把它分开为两个字，就是 me, 就是我和 ik, 可以定义为以主的眼光来看我自己，并且知道自己是一无所事。有趣的是，这些呢都不是世人真正欣赏的特点。世人欣赏的就是侵略者。你知道吗？如果让人来写的话，那么他们就会给予有福了的这个人呢，他的里面其他完全不同的特性了。但是因为耶稣所描绘的是神的儿女，所以他所描绘的那些特点是在天堂里被赞赏的。好，我们继续看下去。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五节，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个地球呢，不是神所创造的那个地球，这个地球已经因为人背逆神而被破坏了的。但是神将要恢复这个地球， 使他回到神最初的神圣旨意中。将来战争要止息，人要在公义、公平以及平安里面和睦相处，神的国要降临地上，凡是属神的儿女将要承受地土。耶稣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启示录告诉我们基督的身体将来的情况，他说他们必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个地球啊，如果不是受到人类污染的话，那将是一个荣耀的地方。但是将来我们将看到神所定义的那个地球，我们要继承神的心目中的那个地球。现在呢，当我从神的眼光看自己的时候，我看见了自己的软弱，我能够真正的评估自己，我有了饥渴慕义的心。正如使徒保罗所表达的，我看见什么是理想的。他在罗马书7章里说，我应承律法是善的，但是我却不知道该怎样遵行。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在这里呢，有一个呼喊啊，有的呐喊，在呼求神。他说啊，神啊，求你帮助我啊，我饥渴，我渴慕那个理想，但是我达不到啊，谁能够帮助我找到那个理想呢？我们继续看下去。马太福音5章6节，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假如你是饥渴慕义的，那么神一定会满足你那颗饥渴慕义的心，那么你就被神的义所充满了。好，现在呢，我们进入更加正面的特征。马太福音书5章7节里，耶稣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实际上啊，耶稣宣告说，因为我们得到那么多的赦免，所以呢，我们应该有饶恕别人的动机。我们已经得到了神的连续，那么我们就应该去连续别人。但是耶稣在这里却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既然我们已经蒙了神的连续，那就使我们满有连续别人的心了。马太福音5章8和9节，耶稣继续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到了这里呢，基本上是结束了有关神的儿女的描述。在下面呢，耶稣要讲到的福，多多少少说明了世人对这类人的回应和反应。你现在读到这些特征的时候，要说哦，那个家伙到哪里都应该受到人家欢迎的。他在教会或许受人欢迎，但是当他进入今天的世界，那可就是另一回事了。耶稣说，世人若恨你们，就是恨我了。你们不要感到惊奇，他们不接待你们，也不要惊奇，他们也不接待我。这里说到的每一个特征 都在耶稣基督生命中彰显了出来，而世人却把他钉十字架了。他说，这就是世人对这类人的反应。所以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这句呢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十节。假如你是这一类的义人，你就会因为自己是这样的人而受到逼迫。人们也许会来占你的便宜，啊，人们会得寸进尺，人们也许会憎恨你。而且呢，因为当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做的都是些正确的事，他们要你做不对的事情呢，那样就会使得他们感到不自在，因此呢，他们会把自己的罪疚感就投射到你的身上来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十一节，耶稣又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好，请你注意啊，耶稣并没有说因为你们做了一些在他们看来是怪异的事，以至于他们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来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好，很不幸的，偏偏有些人假借基督徒的名以及基督教的名义做了一些奇怪的事，又因为呢他们做了这些奇怪的事，所以他们就遭到了一定程度的逼迫。提供这个节目的 Smith 牧师，他曾经告诉过我他的一个经历。史牧师说，他年轻的时候啊，在洛杉矶念圣经学院，同时呢他也在一间保险信托公司里上班。那么圣经学院里呢有位女同学，哎呀，这个女同学让他常常感到很烦，因为那个女同学说话的嗓门很大，行为呢又有点古怪。她呢平常穿长裙，黑色的袜子，头发直直的梳到了后脑，她还有一个在歌剧中那种演唱声音很响亮的那种嗓子，很适合唱歌剧。但是呢，史牧师认为这个女同学啊一点都不斯文。当那个女同学离开的时候，她说话声音比任何人都大声，说话了响得不得了。那么史牧师觉得，哎呀，她实在令人讨厌呢。有时候下课了，她呢就乘搭的士回家，史牧师也下课之后要乘车回家，他就跟着这个女同学上了另外一部的士。那个女同学啊，上了车之后总会扭过头来瞧瞧史牧师，然后用很大的嗓门用他那个唱歌剧的声音大声地说，弟兄赞美主。哇，这女同学的样子古怪，她一说弟兄赞美主，路上的人呢、都会扭过头来看看谁呀、谁呀，都望着他。那么史牧师呢就冲他瞪着眼睛。不过呢，史牧师觉得每次让他这样大声的嚷嚷，哎呀，自己觉得很不舒服，很不好意思。于是呢就过去告诉他说，自己不欣赏他在的士里面这样大声的赞美主，而且呢在课室里面大声的说话。史牧师给他看一节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的14章的34节，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那个女同学就走开了，嘴里嘀嘀咕咕的说，哎呀，主啊，我为这个逼迫而感谢你啊。弟兄姐妹，主并没有说因为你是个古怪的人而要遭到逼迫，所以呢你是有福的。主乃是说你为义为他的名受逼迫才是有福的。所以呢你要仔细的检讨自己所面对的逼迫， 要确定到底是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受逼迫呢，还是仅仅因为一些奇怪的特征而受到的逼迫。好了，我们继续看下去。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十二节，耶稣说，应当欢喜快乐，这是难以做到的啊。当你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被人辱骂逼迫，哎呀，你真是很难欢喜快乐的嘛。事实上，我们很自然就会感到心里闷闷不乐。我们说，哎呀，好吧，主啊，假如你让他们这样对待我的话，那我也只好不作声了。我们要压抑自己的愤怒，因为我们不喜欢被人辱骂嘛。但是耶稣却说，应当欢喜快乐。你想你能做得到吗？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有一次彼得和约翰进到圣殿，他们凭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治好了一个瘸腿的人，但是呢，他们也因为这件事被捉拿了，并且关到监牢里，然后要面对犹太公会的审讯。公会的人打了他们，也警告他们不许再宣讲耶稣基督的名。圣经记载说，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应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这个典型的经文例子在门徒的生命中应验了。耶稣说，应当欢喜快乐。为什么呢？首先是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其次你们有好的同伴啊，因为有人就是这样面对逼迫的。在你们以先的先知，人也就是这样逼迫他们的。圣经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记载，当斯蒂凡在犹太公会面对审讯的时候，他对那些宗教领袖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的意思是说，你们讲到你们祖宗有多么伟大，说我们的祖宗这样那样，但是你们的祖宗把神差来的先知都杀了。事实上，有哪个先知不是被他们杀害的呢？而你们比你们的祖宗还更差劲儿，因为你们把先知所传说的那要来的义者杀了。斯蒂凡指出，神的先知并不真正受欢迎的。所以耶稣说，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有好的同伴。过去的犹太人也都逼迫神的真先知，然而呢，假先知却得到高举，得到人们的欢呼拥戴啊，他们受到很好的待遇啊，真是舒服啊。但是那些神差来的真先知却遭遇到真正的艰难，因为人们就是不喜欢听神的真理，他们宁愿听信假的安全感欺哄他们说，哎，没事没事，一切都没问题，神要你们都富起来啊，你们大家都要一部 Benz 牌的车子，谁不喜欢那个教义啊，听起来棒啊，去啊，赶快去买车吧。但是神的真先知呢，却一点都不受欢迎。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当非基督徒看到我们每天都能够活出我们所传讲的真理，他们通常会有两种反应。一方面，他们会被神的灵所吸引，而另一方面呢，却因为他们认为你好像有点奇特或者是奇怪，于是他们想拖延，不愿意接受真理。不过查克老师鼓励我们，要为着因信靠耶稣基督而遭遇到的逼迫来赞美主。一会儿查克老师要为我们做结束点评，请继续留意收听。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与我们分享耶稣所教导的其中一篇最有能力的教训， 这篇教训指出，我们能够透过自己的信仰来影响世界。所以，请您记得，下次再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并且邀请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现在，请查克老师做节目的总结。
好，愿主与你同在，愿圣灵的大能充满你，使你能真正行在从神而来的爱中，让你能够胜过每一个与爱对立的障碍和拦阻。愿你真正爱那些恨你的人，向那些怀着恶意利用你的人行善，以致你能够真正的向他们彰显神国儿女的特性和素质。好了，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